上个礼拜是特别的一个节日啊，有谁还记得？复活节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是接着复活节。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传道人呢，在讲我们等等要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其中有一位传道人他举的这个题目的例子啊，我觉得是最醒目，而且是最不俗套啊。像今天这个取的名字呢，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题目，会不会觉得好像太古板啊？这个太好像这个压力蛮大的。那我看到这个是谁取的一个名字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民权运动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所用的一个题目，他的题目是礼拜日的复活节也应该是礼拜一的复活节，礼拜日的复活节也应该是礼拜一的复活节，就用这段经文哈，这个我觉得本来很想换成那样题目啊，不过后来来不及了，所以还是用这个题目。好，那今天我们先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因为这个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没了哈？不，这刚刚那个。那个题目还是可以啊，第一页，对不起。对，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只有四节啊，我们慢慢念啊，念两遍啊，希望对我们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哈。好，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短啊，我们慢慢念。假如你能够记得的话，是更好。是不是都翻到了哈？那我们起来念，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再来念一遍，请。所以你们若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段经文里面再次来提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福气的一件事！就求助你今天借这段经文，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救主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有一个荣耀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再向罪恶低头，不需要再上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瑕疵，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求主你纪念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那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这样讲到耶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大家的彼此的问安的话是什么？主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啊！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教会的初期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表现是充满了活力的。我们都知道像彼得那种贪生怕死的哈，其实每个人都贪生怕死哈，但是当他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可以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在各处传福音，不单单是彼得，许许多多第一世纪的信主的人都是如此啊。甚至于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当时的教会啊，不是一个温吞吞毫无生气的一个教会，乃是说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当时的社会有这么大的冲击，以至于这个官方人士说这批人是要搅乱天下的啊。我很喜欢英文的这个翻译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啊，他是要把整个世界要翻转过来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样一个 behavior 这样子一个行为呢？乃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不但他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就像保罗在写哥罗西书里面讲到，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换句话说，每个相信他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啊，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崭新的生命其实今天就活在你我的里面啊，你我的里面啊。所以有这样子的生命啊，我相信我们在世界上活的时候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盼望有力量啊，里面有一个完完全全和我们旧有的生命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是蛮可怜的啊，因为这个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短暂，这个生命而且也是非常的黑暗的啊。在前几天我无意中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报道啊，是在上海啊，这个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师啊，算是教授啊，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蛮年轻的一个教授啊，他是海归的啊，回去到复旦大学教书。可是呢，他结了婚，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啊，但是没有多久，他发现是末期的乳腺癌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斗志的人啊，这个就在他治疗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每天都写啊，然后就在他的部落格里面发表啊。当时非常多的人去看啊，据统计大概有800多万的人来看他的每天写的部落格。那我看到的是在 YouTube 上记载到他最后这段时间啊，他再过了两，这个是由记者去访问他，在访问之后的两个礼拜他就过世了啊。在他最后这段时间里面啊，他就描述啊，说他自己的一生啊，他说呢，生死临界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突然给自己加了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他说我在生活的时候拼命要去买大房子，他说其实在一个蜗居里面有全家人能够快快乐乐活在一起就是一个幸福。他觉得在他一生里面拼命来追求的事情，当他面对生命最后那一刹那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假如你上一季你参加主日学的话啊，其实所罗门早就告诉我们，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这就是描述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啊，他唯一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如果假如我在世的时候，我情愿去少买一个 iPhone。把这个钱给我的父母买一双新鞋，我情愿少花一点功夫啊，在加班要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那整个的过程让我们看见都是比较黑暗的一面，因为他看不见将来有什么盼望。 他的充其量给一些这个忠告啊，或者忠告啊，告诉他的同辈的人啊。但是同辈人很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跟他有类似的感叹。这个人过世的时候才31岁，才31岁。我看到这个报道，又看见保罗在这里所写的，我觉得简直是天和地的区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一生，而且我们这一生只能活一次 ，no second chance， 啊，不会让你再来一次的。那问题，你这一生要怎么过？啊，这一生要怎么过？那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啊，首先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念的这个，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句话什么意思？与基督一同复活，换句话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啊，就是跟主的生命有一个联合，啊，那这是讲起来都有点悬，啊，但是呢，在彼得后书1:4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什么叫做有一个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彼得后书1:4里面他说，因此他已将，这是耶稣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极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从情欲从世界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有个神的新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我有一个和神的性情有份的生命啊，就是跟神的性情有份的生命。那中国人很懂得这个啊，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情；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会有怎么样的生活。中国人常说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下来怎么样？天生会打洞啊！就是你有那个性，你有那个性情嘛？你是怎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性情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我们都会有神的性情。换句话说，有神的性情，我们就很喜欢神的事情。啊，就很喜欢神的事情。所以他是刚我们读的圣经马是说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呢，我们就当求上面的事，就当求上面的事。你会发现有一个新的生命，第一件事情会改变的或者应该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啊，就会有不一样啊。那这里啊，我不去花很多时间来这个分析句子哈，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这个句子很直截了当的，就是说呢，假如我们真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话，你很自然而然必然的一个情况呢，就会常常会思念上面的事，会追求，会思念上面的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道理是很简单的，你在你生命中你最宝贵的你最看重的东西，你的脑袋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啊。所以我们的思想的改变其实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我们的人生观开始改。我们的人生观改的话，我们的价值观跟着会改，我们价值观改的话，我们思想的东西也都会跟着改。那前一阵子，就不是前一阵子，就是前几天了，你们会不会觉得很 crazy 啊？这个 Tesla 车子还没有影子的，哇，有几个样品哈，这个要2017年末以后才开始可以拿到车子的，居然今天我看到是超过 250,000， 260,000， 这个已经到260,000的人已经放下1000块钱还不知道这车子影子在哪里的，要到2017年才有的，居然头一天有人在那里排队睡在那里等， 就让我想起这个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么多很 crazy 的事情。哎，请问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这是他的价值所在，就是他的价值所在。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会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人生观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思维，有不同的思维就会有不同的行动，跟得来的。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有从神来的新的生命，我们必然的会思念神所思念的事情，神所喜欢的东西。我们人很容易讲一件自己的糗事，大概比较不会得罪人哈。在加州大概最热衷的是什么？哎，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也经营这方面的事情，猜不到啊？房子嘛。我记得我们80年代从德州搬到南加州啊，我们住那个地方呢，在当时好像比这里的库珀蒂诺还要好，现在大概不太一样哈。叫做 Palos Verdes， 就在海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脑子里想什么，你做就做什么事。当时我们住那个地方是蛮漂亮，它是海边一个半岛，这个山上有一千米的高度哈。那个地方的房子建筑呢，有一个规格，一定要红瓦白墙。因为它那个地方的的确确很像这个地中海的，像意大利了，这个西班牙那里啊，真的蛮漂亮的。所以呢，这个每有朋友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路线图，啊，可以带他们去看那当地各式各样蛮漂亮的房子啊，有的在山顶上，有可以看到海，有的是这个在海边啊，可以就在海边啊，自己也不自觉的。乐此不彼，只要有朋友来，一定带他们走这样一圈啊！就后来你知道怎么样被提醒的？是我们的孩子整天在讲房子。后来想不妙，这不对啊！这个我们的孩子的价值观不能建筑在加州的房子的上面啊！所以自从孩子反应之后，我们就把那条路线就断掉了。很简单。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就会想那些事情，你想那些事情，你就会做那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真正有神生命的人，你的想的东西要留意一下，你想的到底是什么，想的到底是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你应该想什么，要想上面的事。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会觉得哇，你们这个基督徒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哈。这个洋人也有一句话，这个他说，假如是 heavenly， 假如我们的思想都是天上的话呢，这个大概在这个地上就不大合用啊。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以为是在唱高调，只想着在天上的事。其实，在圣经这里这节经文不是讲这个意思啊，他叫我们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换句话说，要我们的观念重心放在跟神有关的事情上面啊，而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事情的观点改变啊，我们看事情的观点改变。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记载的时候，叫他们思念上面的事，其实下面跟着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的所需要的啊。所以思念上面的事，并不代表我们是个出家人，这个地上的事情完全不管的啊。实际上，我们一个思念上面的事呢，实际上我们继续会因着这观念的改变，我们仍然继续在世上工作，仍然继续在地上跟人和人中间有正常的关系，也继续尽我们在世上的一些的责任啊，这两个不冲突的啊，乃是呢我们看事情的态度不一样啊，看事情的态度不一样啊。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这也是蛮合理的啊。有人就提的说，他说你思念上面事其实也没什么不对啊。 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去的嘛，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确实的啊，只有两件事情，照美国人讲，一个是要交所得税，你们税报了没有？不晓得啊，4月15号快到了，今年多延了一天，4月16号，那、啊、这一啊，哦，又延了，我的 return 已经回来了。那这个就说这个所得税你逃不过的，另外一个逃不过什么？死亡。所以假如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难道不应该去好好想一想吗？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你难道不去想吗？不想的话，这个叫广东人讲话是锁宅，这个傻瓜啊，应该去想的。所以思念上面是对一个得救的人是应该很自然很正常的。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假如我们思想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哎，那你今天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我们要过更久的时间啊。有人举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你在戏院里面啊，这个舞台剧哈啊，你可能是扮演一个王子，另外一个人可能扮演一个仆人啊，但是呢这个戏一演完以后呢，大家就把他的戏装脱掉以后，然后走出去还是过他的正常生活，对不对？一个演员的生活只是在戏台上是演某个角色，但你演完戏以后下去还是你回复到你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在这个地上活的时候跟一个演戏的人在戏台上演戏一样啊，是短暂的。你演完的出戏你就回去到恢复你自己的生活啊。那所以假如有神的生命的人，他应该为将来想一想啊，会为将来想的话呢，你在今天生活的时候，你的步调，你的这个 priority， 你的这个优先次序都会跟的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会想考虑到我做这个事情对将来有没有用啊，我做这个事情对将来有没有意义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湾区的人，这个对投资都很在行的，对不对？你绝对不会买一个股票，那个公司要快垮蛋的，对不对？啊，你都会想到哦，这个长期这是不是会有利益的，是吧？同样的，假如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常常想到上面的事，将来的事，是永恒的事情。啊，那给我们啊，圣经上给我们很好的例子，就是保罗的自己。假如你去还记得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讲到他的生活啊，保罗在当时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啊，他应该是出身很好啊，在当时有罗马公民是大家都羡慕的啊，他有罗马的公民的身份，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今天就好像在美国啊，你是不是斯坦福就是这个常春藤毕业的啊，他有很好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这个法利赛人啊，他的身份又很好啊，因为他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是很多人羡慕的。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把这一切都看成粪土啊。中文那翻的真的很好啊，那个字真的就是you know what 啊，真的就是粪土，就是觉得不但是不重要，而觉得很累赘的事情啊。他别人来讥笑他，别人来这个抢他的这个工作的结果，对他讲他都无所谓，因为他看见他的将来。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生活也很重要的啊。那我跟圣母常常在提，像我们这个做传道人的人哈，假如我们不想的将来，其实是蛮惨的啊。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每天花精神所做的，是不是有存留到永远的价值？不做传道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是不是有存留到永远的价值？啊，有人因着你的帮助，啊，得到 一些解救，你的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别人能够成长，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能够造就别人，这都是让我们去考虑的，而不是只顾了自己有好的生活有好的地位等等所以不是这只要是重生得救人都会这样因为会看见将来的事情是比现在的更重要。那我们认得一个姐妹我觉得她真的在她的身上我们也学了很多功课那她有个孩子呢是已经是她第一次失败婚姻的这个一个孩子在中国已经要高中毕业要念大学了，所以后来呢她把她接来美国那照一般中国的虎妈基本上来的人第一件要学什么功课嘛，对不对？这个练英文，这各样的补习，通通加在他身上但是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她后来发现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她的儿子能够信耶稣让她儿子信耶稣就是因为她有这样子的 focus 她觉得在她儿子身上不是学业，不是别的，第一件事情她要让她认识耶稣她将来才有盼望。就后来真的这儿子信主，不但信主，变得非常爱主。你知道，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啊，真的有福啊！你想想看，高中在中国念的，到这里来念大学，辛不辛苦啊？蛮辛苦的。但是因着这个孩子很爱主，他不单单在主里面得到很大的成长，他连念大学念书，神都给他特别的恩典。所以就看见你把一件事你在你的生活的中间你看到将来有多少的价值将来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们的不单单是将来对我们重要，而且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的重点统统都会有改变，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要思念上面的事，换句话说要思念跟神有关的事。在这里不是我刚提了，不是要我们不管地上的事，乃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优先次序在哪里观念和优先次序。这里另外再提醒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格呢，其实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都不一样，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视野就是我们的这个不是视野八路那个视野就是我们看的这个 viewpoint 看的比较远。他说呢，我们思念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有重生得救神生命生活在我们里面的人呢，他看事情比别人看得远看事情比别人看得远。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里面也讲到跟这里念的很类似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我们刚也是然后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一同坐在天上一个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有比别人看得远的地方我想这个今天有 GPS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一点点开车塞车的时候呢，真巴不得我这个驾驶座能够升高3尺，我可以看到前面哪一条 lane 没有堵死所以赶快溜到那个 lane 去不然的话你就在那里慢慢等但是有这个 GPS 的时候呢，你发现你不必把你驾驶座提高3尺，天上有卫星帮你看好了告诉你要怎么样转到什么路逃掉不会被这个车子塞死我们信耶稣人就有这样子的好处因为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事情已经不同的观点了不同的观点看的世界上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常常你走过去的是个死胡同 啊，我喜欢开快车哈，这个现在已经很乖了，没有吃 ticket 哈。以前就是啊，这又车子堵车的时候就喜欢钻来钻去嘛，对不对？常常发现不妙，钻去本来这边是堵的，等我钻去以后，这边空了，那边堵了，啊，就因为看不见，看不远，啊，感谢神，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给我们有超越我们本来有的这种视野，可以看见我们将来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一生里面，常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走，但是神知道，所以他带领我们一生走路走的路的时候，你会回头一看，自己都很惊讶，我怎么会走这条路的啊。就像我知道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他，而且当初呢，心里的感动就是要去中国做宣教的，啊，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神学院刚刚要毕业之后，这个我想尽办法要闯进中国大陆去做宣教工作呢，就什么路都不通，啊，后来呢，神把我带到湾区来。在这个宣道会做牧师，啊，神带领我们来，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远见，啊，但是神有远见。原来我要在中国大陆的工作，一定要有牧会的经验，啊，我自己不知道，啊，但是神知道，啊，所以我们和主一同复活。一同和他坐在天上，当我们在看这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世上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与主一同复活，我们有神的生命，有他的性格，我们喜欢他的事情，会关心他的事情，我的一生的这个 priority， 他的这个优先次序都会改变，而且呢，他会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平常不能看到的。那第二点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死了，这个死了不说，乃是说我们已经对世界对罪已经脱离关系了哈，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的好处哈。什么叫做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他就讲了，因为呢，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旧的生命对我们已经不再有影响，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他把我们藏在神的里面。这个藏字啊，有好几个不同的含义在里面。第一个就是把我们放在神里面，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变成我们的了。在哪里有呢？在这个哥罗西书2:9-10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换句话说，神已经把他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丰盛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今天我们因着与耶稣基督同活了，这些丰盛也成为我们的，也成为我们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一直提醒我们啊，就是说呢，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一切，因为我们的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啊，都不在基督以外。好，那这个藏在它里面，就是神的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可以自取的。一个真的跟随神的人，你会发现在你的一生中间，你不会有缺乏，你不会有不能突破的困境，因为神的丰盛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就记得以前我那个带我们那个老牧师啊，他就常常他从19岁就开始服侍主，一直服侍到他90多岁啊才回天家。那他就常常鼓励我们啊， 然后那时候特别我们他知道我们待会会出来做传道啊，所以他一直鼓励我们啊，就说你神的丰盛是你想不透的啊，说你千万不要担心啊，千万不要担心啊。他说呢，他说我是天下最富有的，因为他有一张 ATM 卡啊，什么银行都可以用。什么叫 ATM 卡？就是你要拿现款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取现款的啊，就可以取现款的啊。他说呢，只要他有需要啊，他拿了神给他的 ATM 卡，神就会为他预备现款啊。他说从19岁服侍到那时候我们认的时候大概是70多岁啊，他说这么多年下来，他神从来没有亏待过他啊，从来没有亏待过他。那真的我们发现我们虽然没有像那个老牧师服侍主那么久现在也快二十多年了，也真的经历到我们在经济上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为什么这个 income tax return 这么快就回来，因为没什么收入嘛没什么税要交嘛，这个很快嘛，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我生活得很可怜吗？会吗？我跟师母俩过得好快活啊，觉得丰富得不得了，真的神的供应就是这样啊，神的供应就是这样啊。所以藏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呢也在他的里面，所以呢就可以享受他的一切的丰盛啊，享受到一些丰盛。所以圣经上在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为明年忧虑啊，你也不要为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忧虑，因为这些事情神都知道，他都要给你的啊，因为他是这么丰富的一位神啊。那这不是空口讲白话，我们生活里面真的经历到他的的确确是如此啊。另外一个藏的意思呢，是把好像个宝贝藏在地里啊，在马太福音13:44，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藏啊这个字藏在神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神所宝贝的，是他保护的。所以呢一个宝贝保护这贵重的东西你才会去藏嘛啊。有没有人会把这个垃圾或者垃圾藏起来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去藏垃圾的？我告诉你有啊。纽约有一年这个清洁工人大罢工啊，所以不来收垃圾不来，我台湾来说叫垃圾，这个国内叫垃圾哈啊 garbage 哈啊，因为没有人收 garbage 啊，所以家里有 garbage 怎么办呢？有个人很聪明啊，这只有在纽约可以行得通，他就把他的那个垃圾或者垃圾哈放在一个盒子里，外面用的好像的 gift box 这样，把它包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放在车子的后座啊。有一个小缝，他的垃圾就这样子丢掉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因为纽约是人家常常到车子来偷东西的啊，所以他的垃圾就是这样去掉的啊。但是一般来讲没有人把垃圾保管起来的啊。但是啊，因为我们属神的人是神所宝贵的啊，就像27篇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啊，这就是藏在主里面的另外一个意思，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啊，他来保护我们，啊，来保护我们。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愿意遵循主神旨意的基督徒，的的确确，我们常常可以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保护，甚至于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都在保守我们。啊，那我们也是啊，这个有时候回想年轻那段时间，自己都会吓得一身冷汗 我还记得在我们在欧洲住过快四年啊，那时候其实特别拿台湾护照在欧洲住实在是很困难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欧洲的国家通通不承认台湾。啊，我们常讲了好玩的，死在路上都没有人知道的，唯一知道就是我工作那个机构。啊，真的，但是却看见神保守我们。啊，一路上保守我们。啊，我们也遇见一些很危机的时候啊啊，但是神都来保守我们。这个藏也有隐藏的意思，有隐藏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呢，世人不大能够完全了解我们的。啊，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做的事情啊，并不是别人能够理解的。啊，我相信一般你的朋友发现你礼拜天怎么搞的，可以明明可以多睡几个小时的觉不睡，你要跑来教会，你的朋友有没有问你这种问题的？我希望你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哈。啊，他有时候基督徒的事情不大理解的啊，然后搞不清楚你为什么十一奉献，好好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什么要十一奉献？我希望基督徒里面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啊！真的，很多事情是人不能了解的啊，但是啊，只有神知道啊，但是只有神知道，因为圣经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五，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做基督徒有时候被人家误会，被人家不能理解不稀奇，因为这些事情是对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是隐藏的啊，是隐藏的，他不能够明白的啊。但是呢啊，隐藏的事终有一天会显明出来的。什么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站在哪里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站在哪里？那时候就显明出来了，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有神的生命啊，就会有神他的性格，而且我们是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被他保护啊啊，被他这个啊，好像对世人隐藏一样，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会被显明。最后啊，属于神的人。不像我刚刚讲到那一位叫做于娟的这个三十一岁的那个老师，啊，他一生在生死这个界限的时候呢，好像有很多的懊恼后悔，但是他没有盼望的，啊，但是呢，一个属神的人，他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是有盼望的。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首先呢，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件事情就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基督是我们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啊，我想我们人常常会讲，这个有个人，有些人对某些事情非常看重啊，这个人是。音乐喜欢音乐是他的生命啊，有人是运动是他的生命，有的人工作狂，工作是他的生命，有人喜欢钱财是他的生命啊。但一个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在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啊，是他最重要的。假如耶稣基督在我们一生中间看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会常常想到关于神的事情。关于将来的事情，最重要的，我们不单单今天把耶稣基督看得最重要，我们更有盼望的是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一同在荣耀里面。我回来再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走的一条路，你不想是自己在骗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这条路，问题是我们怎么在我们有生之年预备这条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哪里，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什么话， 这个是逃不掉的，所以今天不预备，到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将来主耶稣基督一起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最后有实际问题讲了很玄呢，这个要思想上面的事啊，好像我要想什么啊，不能整天想在天堂，天堂到底怎么样？圣经上记载的不多，只知道很好啊。我要怎么想呢？啊，其实啊，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所以就想一些笨办法哈。我们在书店里常常有这个WiFi for Dummies、PC for Dummies 这种书很多嘛，对不对？啊，这里就是要怎么样思想上面的是 for Dummies 啊，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做的啊。怎么做呢？在哥林西书啊三章十七节，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他说呢，他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每天思想、说话、行为要讨神的喜悦呢？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个测验。测验是什么呢？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件事？啊，当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神来帮助我做这件事？简不简单？很简单了。假如那件事情你要做，你发现哎，这个大概不能求告神的话，这件事你该不该做？该不该做？啊，该做。应该不，应该就是觉得就不应该去做了，对不对？啊，因为假如你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够从里面很心安的，可以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这件事情的话，显然这件事情不合神。不合神心意的。或者呢，当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圣经上对于勒住自己的口舌的经文大概是最多的啊。当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想想看，假如我讲这句话进入耶稣基督的耳朵，你觉得 comfortable 吗？啊，容不容易？也很容易。对，哎，多少时候我们讲的话，你敢跟耶稣基督讲吗？当我们觉得我们不敢跟耶稣基督讲的话，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些意念思想，你敢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吗？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能够符合天上的标准，符合神的标准。假如我能够坦然的在神面前，坦然的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你说着话做着事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It's OK。不然的话，小心。啊，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圣灵会帮助我们啊，好让我们思想、行为、言语都是讨神喜悦的。最后，再提醒一下，我们人生只有这一次啊！这个礼拜五晚上有个弟兄特别分享了他一个见证啊，我觉得很好，是提醒我们啊，因为人生是短暂的啊。中国有句老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不要以为你年轻你就会走得比较晚啊，不一定。啊，我不是在 curse 啊，的的确确你不知道，就像那个于娟31岁就走了，啊，30岁就走了，啊，人生只有这么短的，短短的一段时间，而且呢，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如果知道这是我们将来一定要走的路，难道我们今天不要预备自己吗？难道不要预备自己吗？好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啊能够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生活的过程里面有神的信，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想的、所追求的，都是有永恒价值的，而不是只是暂时的。像我们去排队买这个 Tesla 3或者是 iPhone， 那个暂时的。我女儿这一个 iPhone 还不到3年已经坏掉了，啊，短暂的。短暂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唱啊一首回应的诗歌。